播送以下两个钟头的粤语节目。
我是张富杰，现在是1月31号星期五，美国东岸时间早上8点钟，中国时间晚上9点钟。以下是今天的新闻提要。世界卫生组织认定武汉肺炎疫情构成全球公共卫生威胁。美国国务院最新旅游警示，不要前往中国。美国国防部长签署指令，针对新型冠状病毒启动预警措施。此外，香港的公民团体和民主派议员今日31号在政府总部前举行示威。香港专职医疗人员及护士协会干事刘海文是这样说
的。Because the measures implemented by the Hong Kong government is of limited significance.
因为香港医护人员对于政府的防控措施很不满意，政府仍然没有计划关闭全部关口来到阻止中国大陆人士从各个关口进入香港，这样会带来新的病毒携带者通过各种方式传播病毒，最终会导致社区爆发。一时间在时事经纬环节我们会报道疫情的最新状况的。不过以下请首先收听由张明康报告一节详尽的国际新闻。
又是美国 GM 的详细新闻报道。世界卫生组织在星期四宣布，新型冠状病毒疫情已经构成了国际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之前的一个星期，该个组织表示病毒还未是构成紧急状态，但是随着中国以外的病例不断增加，以及是出现人传人的证据，世卫组织星期四再次召集会议是讨论疫情。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谭德赛表示，此举是为了保护那些卫生保健系统比较薄弱的国家，但是仍然是相信中国政府能够控制病毒并且治疗感染者。他在发布会上说，他们最大的关注就是这个病毒在扩散到卫生保健系统较弱而且是应对能力不足的国家的潜在可能性，而是这个说明了这个宣布不是对中国的不信任票，相反世卫组织继续对中国控制疫情的能力是抱有信心。香港的武汉肺炎确诊病例已经达到12宗，香港医护人员是计划罢工，并且得到了社会各界的支持。而另外，香港政府的武汉肺炎应对措施广受批评，包括一些的建制派议员。而另外，香港的口罩抢购潮亦都是在星期五仍然持续。香港一些的公民团体以及是民主派是议员在1月31号在政府总部前举行了示威，表示支持污卫界系提出的发动罢工的行动，呼吁政府全面对中国大陆封闭。香港专业医疗人员以及是护士协会干事刘海文就是这样说。
Because the measures implemented by the Hong Kong government is of limited significance.
刘海文表示，香港医护人员对于政府的防控措施是不满意，政府仍然是未有计划关闭全部的关口来阻止中国大陆人士从各个关口进入香港，这个会带来很多的新的病毒携带者通过各种的方式传播病毒，最终导致社区爆发。对于政府目前采取的部分封关，进步教师同盟的萧新全就认为做得不足够，最多人的关口比如是学生大部分都是经罗湖、落马洲来香港，但是这些关口都还未有封闭。香港建制派立法会议员梁美芬在1月31号亦都批评政府在这方面做得不足够。而根据报道，在这个星期六，香港医管局的员工阵线将会是召开会员大会以及是政府谈判，若然政府不封关，医护人员计划在下个星期一罢工。美国国务院在1月30号发布最新的旅游警示，指出因为武汉新型冠状病毒是叫国民是请勿是前往中国。世界卫生组织在同一日亦都宣布，快速传播的疫情已经是成为了国际公共卫生紧急事件，旅客应该做好准备，在好少或者是未有提前通知的情况底下限制旅行。商业航空公司已经是减少或者是暂停往返中国的航线。目前在中国的美国公民仍然考虑离开，美国国务院已经要求所有美国政府雇员推迟非必要的中国旅程。为了控制这种新型冠状病毒，中国当局已经暂停了武汉周边地区的航空、公路和铁路交通，并且限制了全中国各地的旅行以及其他的活动。美国国务院已经要求所有非紧急情况的美国雇员和他们的家属离开武汉，而美国政府向湖北省当地美国公民提供紧急服务的能力是有限。 美国国防部表示，军方正在系为撤离武汉的大约200名美国人提供住宿，并且提供相关的服务。而与此同时，五角大楼为预防新型冠状病毒感染发出通知。撤出武汉的这些人当中，包括美国驻武汉总领事馆的工作人员以及他们的家属，以及是在当地的普通美国公民。他们因为中国当局在1月23日开始实施封城措施以控制新型冠状病毒而被滞留在武汉多日。这些美国人星期三乘坐是包机抵达位于加州洛杉矶郊外的马奇后备空军基地。美国疾病控制中心以及是美国卫生与公共服务人员正在对他们进行观察以及是身体检查，以确认他们是否是被病毒感染。美国卫生官员在星期四报告美国首宗人传人的新型冠状病毒疾例。这一名60多岁的感染者是住在芝加哥，他的妻子从中国回来之后确诊感染了新型冠状病毒，这个是美国报告的第6宗的病例，而另外5宗的感染者是从中国返美之后患病。这一名来自芝加哥的女子在1月13日从中国武汉返回美国，她在上个星期出现发烧、咳嗽以及是气促的症状，随后被医院确诊，目前这一对夫妇的病情稳定，都是在医院接受治疗。美国政府对欧盟颁布的 5G 安全指南表示欢迎，希望欧盟成员国采取强而有力的安全防范措施，将华为等高风险供应商从欧盟的 5G 网络建设当中是彻底排除。这个是美国国务卿在蓬佩奥1月31日发表的声明所表达的立场。冯贝奥对此是表示欢迎，同时是指出 5G 网络涉及到电网、智能制造以及是私人数据等敏感信息，美国因此无法认为仅仅是容许不受信任的供应商参与 5G 网络的局部建设，就能够充分降低这些供应商所构成的风险。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道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欢迎大家收听这一节时事经纬环节。在这个环节里面，我们会讲到美国总统特朗普在下个礼拜二会发表国情之文讲话。加拿大总理杜鲁多说，加拿大政府支持台湾以观察员的身份参与世界卫生组织会议。这件事不单止符合国际卫生界最佳的利益，台湾亦都是国际社会抗击武汉肺炎疫情的一个重要的伙伴。不过我们先来看看，有美国参议员说中国拒绝让台湾撤离在武汉的公民令人愤怒。台湾和中国正因为新型冠状病毒滞留在武汉的几百名台湾人是否能够离开当地在这争论着。美国联邦参议员卢比奥批评北京在疫情扩大的时候拒绝让台湾撤离他的公民是一件令人愤怒的事。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发自华盛顿报道。
自从武汉23号封城以来，陆委会曾经通过台海两岸既有管道向中国政府探询可能的处理方式，但是中国国台办只是说已经收到台湾方面的来函，当地台胞亦都获得妥善照顾，但是并没有对陆委会的探询作出具体的回复。佛罗里达州共和党籍的参议员鲁比奥星期三在他的推特上面转发台湾英文媒体关于台北与北京在这个事件上面交锋的报道，他说中国拒绝允许台湾因为不断扩大的武汉肺炎疫情而撤离他的公民令人愤怒。台湾外交部在鲁比奥推特上面感谢他对台湾的支持，并且体认到当新型冠状病毒扩散并且危及所有人的健康的时候，政治绝对不能够是一个因素。总部在华盛顿的美国台湾人组织台湾人公共事务会发帕指责中国政府不给台湾政府接回深陷武汉的台湾民众，是将他们当成人质。发帕会长简明子在该组织面书上面发文指责中国政府昧住良心，一方面说已经妥善照顾在湖北的台胞，另一方面就将这些在武汉的台湾民众当作人质，不断阻止台湾以正式会员身份加入世界卫生组织 WHO。 简明子说中国事实上是在将台湾人的生命，或者更应该说的是全世界人民的生命当作政治在玩弄，毕竟疾病和病毒是并没有国界的。台湾陆委会在星期四，就是1月30日说，大约有400名滞留在湖北的台湾人向台湾政府求助，希望能够返台。陆委会副主委邱垂正在例行记者会上面表示，自从武汉封城到现在， 海峡交流基金会同陆委会一共接到咗250多通台人求救嘅电话，大约有400人登记，希望台湾政府协助佢哋返台。邱垂正话：呢啲求助者大多数系因为短期出差或者个人嘅旅游探亲滞留当地，并非长期喺大陆经商嘅人，因此一段时间以嚟已经陆续出现缺乏药品、冇固定住处以及医疗环境不佳嘅问题。他又表示，目前仲系同中国当局沟通嘅联系，希望能够考虑包括以专机等各种方式接回台湾人，亦都希望中国大陆重视台湾人民嘅权益，尽快回应台湾政府嘅呼吁以及现实嘅需求。台湾联合报星期二报道，中国国台办发言人马晓光当日表示，大陆海峡交流协会已经喺前一日下午6点收到台湾海基会嘅来函，不过对台湾方面提到，已就各种管道与对岸协调，包括同海协会沟通协商的讲法是与事实情况不符。马晓光说，自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疫情发生以来，在湖北的台胞得到妥善的照顾。根据湖北台办的了解，到1月27日下午并没有发现有台胞染病的情况。他又说，湖北省台办、武汉市台办会继续根据防疫的需要，对在湖北或特别是在武汉的台北予以关心和照顾，并且解决他们遇到的困难和问题。以上是美国之音钟晨芳华盛顿的报道。
加拿大总理杜鲁多星期三1月30号说，加拿大政府支持台湾以观察员的身份参与世界卫生组织会议，这个不单止符合国际卫生界最佳的利益，台湾亦都是国际社会抗击武汉肺炎疫情的一个重要伙伴。这是杜鲁多首次对台湾参与国际卫生组织的问题的公开表态。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发自华盛顿的报道。
杜鲁多前一日先在议会质询中回避答复保守党党魁安德鲁·西尔关于加拿大是否支持台湾成为世界卫生组织观察员的问题。星期三，保守派议员迈克尔·库伯继续对特鲁多提出同样的问题，不过他在质询中先将台湾的英文字母 TAIWAN 一字一字拼出来，告诉特鲁多听这个是一个关于台湾的问题。他说，加拿大人的健康和安全取决于国际社会对这个新型冠状病毒做有效的应对措施。台湾已经确诊5个病例，至1月30号确诊数字为9个病例。加拿大政府是否支持将台湾纳入国际间有关病毒的讨论？再问一次，是或否？加拿大有线电视公共事务频道 CPAC 的画面显示，库珀的提问立即引发议会一片欢呼声，多位议员亦都起身鼓掌。特鲁多跟住一面睇住手中嘅声明答复，话：系嘅，议长先生，正如我哋喺非典期间所做嘅咁样，我哋支持台湾有意义参与国际多边论坛，特别系当佢嘅参与为全球公共利益作出重要贡献时，我哋认为台湾喺国际卫生大会扮演住一个观察员，符合国际卫生社区嘅最佳利益。他亦都是抗击这次疫情的一个重要伙伴。台湾政府对特鲁多首度公开支持台湾以观察员身份参加世界卫生组织会议表示感谢。台湾外交部发言人欧江安说，这个是继加拿大前外交部长的现任副总理方慧兰以及前卫生部长佩蒂帕斯泰勒在国会表态支持台湾参与国际卫生大会之后，特鲁多总理首度对这个问题公开表态。世界卫生组织星期四再度针对武汉肺炎的疫情召开紧急会议，世卫组织总干事谭德赛在日内瓦总统宣布武汉爆发的疫情是国际冠状的突发公共事件，亦都是全球性的紧急事件。不过一如上个星期的紧急会议一样，这一次的会议亦都没有邀请有确诊病例的台湾参加。在特鲁多之后，日本首相安倍晋三星期四亦都在会议中表示，台湾参与世卫组织对于有效应对新型冠状病毒有其必要性。一名反对派议员对台湾没办法参加世界卫生组织1月22号针对这次疫情在日内瓦举行的紧急会议提出质询。安倍在答复时说，如果因为政治原因将台湾排除在外， 对于维持这个地区的健康及防范传染病进一步扩散将会变得非常困难。他说日本政府会持续向国际卫生大会表明日本的立场。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华盛顿报道。
在冠状病毒疫区武汉的索马里留学生说，他们被困在校园里面，感觉到恐惧孤单，他们呼吁索马里政府帮助他们离开这座被封锁的中国城市。下面请看美国之音中文部的综合报道。
几名的索马里学生通过视频接受了美国之音索马里祖语的采访。阿新阿比迪塞尔德是其中之一，他说武汉的局势非常非常的危险，城市被封闭了，多数的商店都关了，当局不给任何人出入，武汉是疫情的震央。塞尔德还说，在有可能致死的病毒扩散之际，出租车停运了，医院人满为患。22岁的雷德曼·穆罕默德·鲁尔学的是财会，他是武汉大学14名索马里留学生之一。和塞尔德一样，过去的5日来，他亦都困在学校的宿舍里面。他说他只离开过宿舍，走到学校的前门，校方在前门每隔1日向外国学生分发食物。鲁尔说他没有离开过宿舍，最远只是走到过校门去领食物，他吓得连窗都不敢开，因为他害怕风会将病毒吹入来。他戴着口罩，但是口罩现在都很难找了。武汉大学农历新年放假，原本预计2月开学，不过当局已经通知学生有可能再关闭1个月。鲁尔说他们希望索马里外交部将他们转移走，他们需要紧急的支援。被困在武汉各间大学的有大约34名的索马里人，多数是学生，他们通过一个小型的社区组织彼此保持住联络。到目前为止未有人感染上这个仍然是很神秘而吓人的疾病，已经有100多人死于这个疾病。另一位武汉的索马里人，23岁的阿卜杜勒·卡迪尔·穆罕默德·阿比迪，是中国地质大学的4名索马里留学生之一。阿比迪主修石油工程，他说为防感染，他亦都被留在室内5日。他说没有出现症状亦都可以感染，因此留在室内最安全。阿比迪说他的食物已经吃完，计划今后2日内会冒险出去找一家开门的超市。他说交通已经停顿，除非要运送病人或者是有出门的原因，大众被告知要留在室内。他亦都呼吁索马里政府帮助他们离开武汉，哪怕是转移到其他的中国城市。美国之音的报道。
在香港应对武汉肺炎疫情之际，却面临着口罩和其他防护用品短缺等问题。一名区议员为防社区感染武汉病毒，自制消毒包派给街坊。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任新在香港的报道。
在靠近西九龙高铁的佐敦西区，区议员朱慧芳在他的布置简单的办公室里面准备消毒水、毛巾等的物品，要发放给社区的民众。
所以我做了这个消毒包。这消毒包就是有漂白水跟水。
他说他做了消毒包，用漂白水和水以1:49的比例混合，给餐厅的人清洁环境。朱慧芳做了护士，去年11月在区议会选举当中和一大批民主派人士一起当选。他说面对目前的疫情，有医疗背景的他不单止感到责任，也都有很大的压力。社区一家的咖啡馆的老板刘先生说，这些都很有帮助。
就算没有的话，我们自己都会有自己落多一些消毒水，或者落多一些漂白水、清洁剂这样消毒。
除了发放消毒包等用品，朱慧芳还教人怎样正确地戴口罩。目前香港的口罩等的防护用品短缺，只要有口罩出售的商店就会排起长队。一些民众对政府目前的应对措施感到不满，其中一个市民说：
我哋唔担心，
我就系
最憎呢林郑咁无能啫，搞到满城风雨。
虽然西九龙高铁30号开始暂时关闭，但是仲有很多人员流动量比较大的关口仍然在度开放。香港区议员朱慧芳说，停止高铁有一定的作用，但这个只是一部分，仲有其他很多的漏洞。另外，他又担心香港爆发社区感染会增加医院病床的需求，增加香港医护人员的负担。美国之音记者任新香港报道。
针对特朗普进行弹劾审判的美国参议院预计这个星期五将会投票表决是否召集证人出庭作证。如果投票通过传召证人，那就意味着特朗普下个礼拜二将会在被审判的情况之下发表年度国情咨文讲话。美国前总统克林顿和尼克松也都曾经面对弹劾的情况下发表过国情咨文。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维达富斯阿拉发自华盛顿报道。
两个人讲话的内容和风格大不相同，有人认为特朗普在今年的讲话之中会大谈政府的成就，亦都会抨击民主党人。特朗普可能会成为继1999年比尔·克林顿之后美国历史上第三位在面临免职的威胁之下发表国情咨文讲话的总统。
Let us lift our eyes as one nation and from the mountaintop of this American century look ahead to the next one, asking God's blessing on our endeavors and on our beloved country.
当时第42届美国总统比尔·克林顿在咨文结尾的时候说，俾大家从一个国家的角度放眼望去，从这个属于美国的世纪的山顶上面展望下一个世纪，祈求上帝祝福我们所付出的努力和我们心爱的国家。1974年，理查德·尼克松总统因为水门事件丑闻而面临弹劾的时候，在演讲之中为自己辩护。
I believe the time has come to bring that investigation and the other investigations of this matter to an end. One year of Watergate is enough.
第37届美国总统理查德·尼克松在讲话之中表示，他认为是时候结束对这件事的调查和所有其他相关调查了。一整年的水门事件够了。但是克林顿就采取了另外一种方法。
It was a very optimistic, upbeat speech about how good conditions in the United States were, how powerful the American economy was. 范
德比尔特大学托马斯·斯瓦茨说，这是一个非常乐观向上的演讲，内容涉及美国的状况有几咁好，经济有几强大，创造了几多就业机会，以及经济复苏已经完成了，完全不提弹劾的问题。11月大选之前2月5号的国情咨文讲话对特朗普来讲尤为重要。
The economy is roaring along. Unemployment has been extremely low. In fact, the unemployment rate for African Americans and Hispanics has hit record lows. I mean, those are the kind of
传统基金会的汉斯冯斯帕科夫斯基说，经济迅速发展，失业率一直很低，实际上非裔美国人和西班牙裔美国人的失业率处于创纪录的低点。他认为这些都是总统会谈到的成就，无论国会内部正是发生着什么事情，包括弹劾。克林顿被参议院判决无罪，而尼克松在被弹劾之前就辞了职。分析人士预计，特朗普会综合两位前总统的做法。
He will probably extolthe achievements of his administration, particularly on the economy, but he will also probably mention impeachment and probably attack quite strongly the Democrats for their policy on that.
托马斯·斯瓦茨说，他可能会赞扬政府的成就，尤其是在经济方面，但他亦都会提到弹劾，并且可能强烈抨击民主党人的弹劾政策。如果他竞选集会能够反映他在弹劾审判之中的情况，那么特朗普很可能会继续保持乐观。
This November we are going to win back the House, we are going to hold the Senate, and we are going to keep the White House.
特朗普说，今年十一月他们将会夺回众议院，守住参议院，他们也都将会继续留在白宫。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维达富斯亚拉的报道。
台湾享有亚洲民主灯塔的美誉，而民主体现在人民生活上，就是一人一票，票票等同价值的自由选举、言论自由和自由的传媒。这个也是台湾人少有争执的民主底线。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黄丽玲在台北的报道。 今日播出第一部分。
自从1988年布禁正式解除以来，台湾不论是报纸、广播和电视等媒体平台上，都有言论和资讯自由流通以及传媒自主发展的空间。尤其近年来，随着网络发达，自媒体更加是空前地蓬勃。一个人、一把嘴、一个智能手机就可以是一间广播电视台，不再有来自党政军的言论审查。但回首布禁解除这30多年来，台湾的新闻媒体是否真的提供了平衡客观的真知灼见，并且扮演提升社会品质的重要角色呢？普罗大众对媒体是否充分信赖呢？在台北的黄小姐对美国之音说，网络新闻的部分真假有时候我们需要去质疑一下，需要去求证。她的八卦事情会比较多一点，就是政策的事情会少一点。电视的真实性会比较高，但是她觉得不同的频道可能有不同的色彩。而在台北居住的姜先生对美国之音说，小部分信赖，大部分都不信赖。对亲中国的媒体她不太信任，因为他们是偏中共的一些言论都是不实的报道。亦即系话假新闻、八卦当道、政治靠边站嘅所谓蓝绿媒体同亲中嘅红媒，系台湾媒体现今所面临嘅最大挑战。这个或者就系点解牛津大学路透新闻学研究所嘅2019年数码新闻报道当中，台湾喺38个国家嘅新闻可信度嘅调查当中排行倒数第5，而且只有30%嘅阅听者认为新闻媒体发挥咗监督权势或者维护正义嘅天职。亦即是说70%的阅听者对新闻既不信任亦不满。即使台湾的媒体已经走出了只能够写官式文章为当权者服务的困局，那为什么阅听大众心中的可信度是疲弱不振呢？从刚刚结束的2020年总统大选当中整体新闻媒体的表现来看，就可以看出台湾部分媒体仍然向政治力低头，并且缺乏独立调查报道的体质。台湾辅仁大学新闻传播系副教授陈信孝话：，媒体背后所有权结构、老板嘅政治压注，可能都仲有关。第一个比较党同窝儿，然后比较缺乏自己去设定议题或者自己去调查报道，就系等住跟住候选人走，候选人抛啲咩议题就跟啲乜嘢议题去报道。部分媒体被财团把持，再加上媒体跟随老板的政治偏好，结果就是台湾传媒逐渐两极化，一是支持国民党的蓝媒，或者是支持民进党的绿媒。对于这种党同窝儿的偏颇现象，部分媒体人还竟然自我合理化为一种平衡，是一种堕落。而近年来还出现了收钱帮中共政权在台湾宣传的红色媒体，这个就是另一种堕落。台湾辅仁大学新闻传播系副教授陈信孝话：，就新闻专业嚟讲，唔应该依附于某一个党派，应该要就事论事。尤其系红媒，红媒好大一部分同中共有连结，呢个就系台湾完全唔能够接受嘅，因为佢涉及到国家安全，佢同蓝绿两个层次嘅问题，蓝绿系党派问题，红色就涉及到国家安全。因为中共的渗透，使到台湾2019年无国界记者组织的最新全球新闻自由指数排名上跌落蝉联2年的亚洲冠军地位。媒体出现颜色立场，亦连带有吸引不同政治立场受众收视率的商业考虑，就同炒作八卦和大喷政治口水以博取眼球或者点击率的商业媒体一样殊归同套。但种种的偏颇归根究底还是媒体人的失职。例如2020年总统大选投票前夕，虽然民调在国民党候选人的操作之下开始失真，但是多名资深媒体人除了表态支持民调落后的韩国瑜之外，还竟然开始预测起韩国瑜胜选的得票率，令人不禁质疑这一类的赌盘式压注到底符合了哪一项资深媒体人的报道天职呢？资深媒体人陈辉文在选后的第一个星期就为自己的预测失准公开道歉。他说他亦要检讨，他曾经说过韩国瑜会赢120万张选票，结果韩国瑜就输了264万张选票，加上来的落差有384万张选票，有些比较夸张，但是一点都不准。陈辉文公然承认这一类的预测虽然参着了收视率和造势场合的人数，但是猜测的成分还是居多。不过这种相对片面又不是那么严谨的评论，在媒体人化身的名嘴圈当中并非少见。台湾辅仁大学新闻传播系副教授陈信孝说，这所谓的名嘴可能亦是台湾新闻乱象当中很严重的一环， 因为呢啲名嘴早期可能系资深记者，做咗名嘴之后，每一日或者自己主持节目或者系上节目，但系大量嘅发言，好大一部分其实系冇办法做扎实嘅查证，所以亦就系党同窝热嘅过程里面会不断地去渲染。以上系记者黄丽玲喺台北嘅报道。
好啦，听过以上一段报道之后，又结束咗呢节嘅时事经纬环节，下面系新闻提要。
英国包机从武汉撤出100多名外籍人士，澳洲报告有9宗冠状病毒病例，南韩首架撤侨包机抵达南韩，第二架话会在星期五晚间飞离武汉。下面请听一节由张明康报告详尽的国际新闻。
又是美国之音的详细新闻报道。英国政府表示，一架载有83名英国人以及27名其他国籍的人士的飞机星期五1月31日离开了当前是肺炎疫情的中心城市武汉。英国政府在他们的网站上发布的通知说，这架的民航包机在上午9点45分离开武汉，飞机预计在当日的下午1点是飞抵英国，然后继续飞往西班牙，将其余乘客交给是负责接应自己本身国家公民的欧盟国家。英国的外交大臣拉布表示，他们知道局势对那些希望离开的人来说是十分之焦虑，他们一直在日夜不停地为安全离开排除困难。路透社星期五报道说，这架飞机本来是计划接载150名的英国公民以及50名的非英国人，并且预定在星期四上午离开武汉，但是这个安排未有得到中国官员的同意，目前还是不清楚为什么被推迟，以及是什么的乘客人数比计划要少。英国驻北京大使馆以及英国外交部都未有对路透社提问立即作出回应，而一些的英国公民就表示，他们被告知不能够带持有中国护照的家人一起离开。而此外，一名英国政府发言人表示，已经被感染的人不会被准许离开武汉。澳洲卫生部长在星期五证实，澳洲目前有9宗的冠状病毒病例。在公布最新的感染人数的时候，澳洲总理莫里森试图缓和公众担忧政府为保护澳洲公民所作出的努力措施。
All of the issues, isolation, case management, contract tracing, prevention of onward spread.
莫里森表示，所有的问题，隔离个案管理是追踪联系，防止进一步蔓延，积极监视以及是及早发现，所有这些都是澳洲一直在做的事情，他们是共同努力以确保能够控制一切的情况之下，这些会继续做下去。从病毒爆发的中心，中国武汉和湖北省返回澳洲的人将会在圣诞岛被隔离。澳洲总理表示，建议从湖北省返回的旅客是一直和确诊病例接触的人是隔离14日。数百名南韩人在1月31日乘坐包机从中国返回到南韩，他们抵达检疫中心的时候受到欢迎，而就在一日之前，附近的居民还举行了激烈的抗议活动。路透社报道说，这368名的南韩人被安置在首尔以南大约80公里的牙山以及是镇村两个设施进行隔离。这架载有从武汉撤离人员的飞机在当日上午较早的时候降落在首尔，武汉是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的爆发地。另外，南韩星期五又再报告5宗新的确诊病例，从而使到南韩的新冠状病毒是达到是11宗，其中包括上个星期经过是由青岛返回从武汉返回南韩的人。中国爆发的冠状病毒疫情引发了口罩需求的飙升，工厂忙着处理订单，商店里面的口罩是受光，这种致命的病毒首次出现在中国武汉，已经造成200多人的死亡，近1万人是感染，超过15个国家报告确诊的病例。卫生专家证实，新型冠状病毒通过咳嗽以及打乞嗤的时候飞沫传播。随着需求不断增大，制造商不得不加大生产，有些工厂在1日24小时是运作。而南韩的口罩制造商的一名员工表示，自1月24日以来，该公司收到了数以千万的口罩订单。而在中国很多的工厂重新开始营业，从春节系假期中召回工人。菲律宾警方在星期五突击搜查一家涉嫌在首都马尼拉出售价格过高的口罩的企业。这次的突击搜查发生在菲律宾卫生部宣布该国首宗确诊的致命冠状病毒病例之后，世界卫生组织在星期四宣布冠状病毒爆发成为全球紧急情况之前，马尼拉很多商店的口罩都已经被抢购一空。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在1月31日表示，考虑到近期特别是武汉中国公民在海外遇到的实际困难，中国政府决定尽快派民航包机将他们直接接回武汉。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在1月31日向国会表示，日本政府决定将全中国除湖北省以外的传染病危险情报上调到第二级，亦即是呼吁民众非必要请勿前往中国湖北省。日本政府先前预经是将湖北省是传染病危情报告是等级调至三级，呼吁民众切勿前往。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道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欢迎大家收听呢一节时事经纬环节。喺呢个环节里边，我哋会先嚟讲到武汉肺炎造成今日嘅混乱局面，系咪究竟由恐怖嘅封口所导致嘅呢？在中国当局严格的信息封锁和舆论管控之下，由新型冠状病毒导致的武汉肺炎疫情失控，疫情借助中共的封锁管控迅速扩大，扩散到全中国并蔓延世界很多国家。同时当局的疫情应对和它宣传呈现具有中国特色的混乱。批评者就指出了，当局不单止不接受信息封锁和舆论管制酿成大祸的教训，并向中国公众道歉和接受问责，反而继续维持并强化和扩大封锁管制，强化舆论管制。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金哲在华盛顿报道的第二部分。
面对中国公众和国际社会的强烈批评与谴责，中国政府做了一些微的让步。中国最高法院星期二通过其微博账号发表文章，称表示这八个人表示传播的信息非完全捏造，而且他们所传播的信息本可以有助于防止疫情蔓延，因此应当对这些人予以宽容，否则会损害中共与群众的关系，损害法律正义，并成为内外敌对势力攻击中共政权的口实。武汉公安局则在星期三1月29日下午发出通报，称根据相关法规规定，上述八个人情节特别轻微，当时只是分别进行教育、批评，均未给予警告、罚款、拘留的处罚。不过很多中国网民对武汉市政府和中国政府这种死不认错的姿态表示强烈的不满。有中国网民冒险发言说，既然上述八个人在传播不实信息方面情节特别轻微，因此受到教育批评，这样武汉当局散布明显不符合事实的消息，造成世界级的严重后果，公安机关为什么不给予应有的惩处，甚至没有给予教育和批评呢？网民的这种发言旋即被中共当局封杀。同时有很多中国公民抱怨说，自从习近平上台以来，中共当局不断地提升以言治罪的水平，动辄就以造谣或者传播所谓的虚假不实的消息的罪名惩治公民。现在即是当局说你是造谣就是造谣，即使你所讲的话高度符合事实甚至完全符合事实，当局照样可以以造谣的罪名对你实行惩罚，但是当局却可以随意散布假消息或者直接造谣。过去几日来，中国的消息显示，这些发出抱怨的中国公民确实是实话实说，没有造谣。1月27日，中国官方的北京青年报报道说，武汉一位医生去年12月30日在社交媒体微信群中对自己的一批老同学发出一则消息，说他所在的医院确诊7例类似 SARS 的病例，即严重急性呼吸系统综合症。这一位医生旋即被武汉公安机关锁定，并被逼1月3日到公安机关在一份侮辱性和威胁性兼备的训诫书签字画押按手印，被批承认自己从事了违法行为，并声明自己已经明白继续进行这种所谓的违法行为将受到法律的制裁。虽然这位医生讲的话高度符合事实，虽然武汉肺炎确实是由一种类似于导致 SARS 的冠状病毒造成的。
报道说，各位医生本人在一个多星期后亦被确诊患上新型冠状病毒导致的武汉肺炎，现在正在生死线上挣扎。 而家外界观察家都唔清楚北京青年报点解喺呢个时候报道咁样嘅一个医生因喺小圈子内传播高度符合基本事实嘅信息而受到威胁同惩处嘅消息。一啲观察家猜测话，呢个大概系中国传媒同埋传媒人害怕被当局认为系挑战习近平定于一尊嘅权威，亦即习近平所讲嘅四个意识同埋两个维护，唔敢对中共当局严酷嘅言论管制政策同做法提出公开质疑同埋批评，因此不得已以呢一种迂回曲折嘅方式批评当局嘅信息封锁同埋言论管制，唔单止践踏基本人权，践踏公民个人尊严，而且亦都为中国公民造成切实嘅致命性危害。喺北京青年报旗下嘅北青心一度发表上述报道，并引起众多公众同埋网民唏嘘感叹之际，嗰篇报道好快就被删除咗。该报道全文目前只能够喺唔受到中共当局控制嘅中国境外互联网上可以睇到全档。另一方面，嚟自中国嘅各种迹象显示，尽管严苛嘅信息封锁同舆论管控已经酿成大祸，使到武汉同埋湖北成为武汉市长周先旺所讲嘅重灾区。以习近平为首的中共当局而家显然不单止无意接受教训，改弦更张，反而更加变本加厉。在武汉肺炎正在中国各地迅速扩散之际，中国各地公安机关显然是遵循中共中央统一部署，坚决打击任何传播彼此提醒防备疫情的信息的民间人士。湖南长沙县公安局日前依法对周某裁决行政拘留处罚，理由是周先生在一日前造谣说该县一小区有四名确诊为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病例，但实际为一个人。然而该小区物业管理公司随后发布公告，明确宣布该小区发现四宗核实的冠状病毒肺炎病例，已经在接受隔离治疗。
中国官方媒体近日不断地播放这种以言治罪的中国官方媒体，现在仍在大力宣传社交媒体微信对散布疫情谣言账号进行限期或者永久封禁处理。声言传播被当局认为是虚假信息的人将受到严惩，可被判处高达七年的有期徒刑。同时显然是为了进一步控制舆论和中国公民言论，中国政府正在将所谓造谣概念无限扩大，并用来捉捕任何胆敢通过互联网发出使当局不高兴的言论的人。1月28日，来自中国的视频显示，中国一名女子被当局拘捕，被逼电视认罪，罪名是涉嫌虚构事实扰乱公安秩序，仅仅是因为她在互联网上讲了一句大家快买米。很多观察家认为，中共当局的这种严苛的言论管制目前未有松动的迹象。以习近平为首的中共当局目前应对武汉肺炎疫情的战略，显然是将政治及维稳，即控制社会、控制舆论，当作一个主要的重点。观察家注意到，名义上是为应对疫情而成立的中央应对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肺炎疫情工作领导小组的领导成员，包括管控中国意识形态和舆论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王沪宇，以及中共中央宣传部部长王明坤。自从武汉肺炎疫情发生以来，中国媒体在报道疫情消息的时候就一直以正面宣传为主，制度性的淡化和无视武汉当地事情况，不报道武汉居民因当局的隐瞒而受害，不报道武汉人目前下的生活难和就医难，不报道武汉以及中国各地很多医院严重缺乏基本的医疗资源，甚至缺乏口罩的防护服之类的医疗用品，导致医院不得不纷纷的通过互联网发出公开呼吁向社会民间求助。很多的中国公民抱怨习近平上台以来动辄散出几亿、几十亿、几百亿美元给其他的国家，并且由此赢得大散币的绰号。中国公款消费每年上万亿元人民币，中共权贵享受着世界超一流的免费医疗，但是中国政府对中国公民的基本医疗投入极少。
一位中国网民写道，记者探访武汉金银潭医院，防护物资短缺，医护人员工作量非常大，当今世界第二大经济体14亿人口人均的国民生产总值已经突破$10,000的堂堂大国，有能力支持非洲$500亿，有能力免除黑龙$52亿的债务，有能力支持伊朗、北韩、委内瑞拉，有能力将钱散满全世界，就偏偏不能够对自己的国民好一点。而另一位的中国网民写到，疫区的社区医院很多人在咳紧，排十几个钟头的队亦都不一定能够看到医生，中央财政向湖北提供了$10亿人民币救助，湖北人口有5890万，平均每个人只可以得到救助款项$16人民币，在当前的武汉都不够买一根白菜，而他刚刚就向伊朗捐了257亿。一些观察家注意到，在过去几日里面，随着北京中央政府直接介入武汉和湖北新型冠状病毒疫情的应对和宣传，中国传媒有关疫情的新闻报道基本上变成了习近平上台以来所倡导的正能量，亦即积极正面歌颂中共的宣传。观察家认为，这种宣传经常在不经意的情况之下造成令人感到悲哀又感到滑稽的效果。中国官方电视画面显示，受到习近平委托前往武汉视察和指导疫情的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在前往一个正路紧急施工的专治武汉肺炎医院建筑工地视察时，询问在场工人有没有什么困难，在场的工人齐声高喊没有。
这个画面导致很多中国人评论说，那些工人很可能不是真工人，而是当地当局安排的群众演员。事实上，中共当局高官视察地方，地方当局为了高官的安全或者宣扬地方政绩，而安排公安部部门人员冒充群众接受高官视察的做法，在过去70年已经形成了一种传统。较早时候，中国官方媒体报道说，中共已故的独裁者毛泽东有一次到一个城市去视察时，去一个公园，地方当局提前将游客全部清空，并安排当地的公安机关人员假扮为成双成对的游客。毛泽东看到这样的一对公安人员假扮的夫妻，就上前询问他们的家庭情况。那一对公安人员只能够以假扮的夫妇身份来讲大话应对毛泽东的询问。2015年6月，习近平到贵州遵义考察，流传到海外的视频显示，在习近平车队经过的一条街道上，时有夹道欢迎的群众，突然有一个似乎要喊冤的女子在人行道上发出呼喊，并试图穿过人群到道路上，周围的人立即手忙脚乱地迅速将那个女子制服拖走。同时因为那个女子的出现而一度呈现小混乱的欢迎群众，在几秒钟内恢复井然秩序。习近平乘坐的大巴驶过时跳跃和举手欢迎。观察家他们指出，那一个视频清晰地显示，那一些夹道群众多数是训练有素的演员，很可能大家都是公安便衣。近日来，中共当局的进行的网络舆论控制和正能量宣传似乎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在过去的两日里面，在中共网络舆论管制当局大力封杀网民的批评性言论，尤其是封杀网民试图就武汉肺炎在中共信息封锁和误导性宣传下失控对中共当局问责的言论，这些的网络发言会被迅速删除，发表这种言论的网民则遭到限期禁言、永久禁言和消耗的处罚。
在当局大力封杀批评性、问责性言论，甚至大力封杀网民传播的怎样在家照顾因医院人满为患而不能够得到医院救治的屋企人，并避免照顾者染病的信息之际，一则正能量歌颂中共政权伟大和威武的帖子，在中共严密控制之下的中国网上广泛流传。就问哪个国家有这种执行力呢？一纸命令封城，一声喊几百医生随即奔赴灾区，一个号召全民春节都不出门，一声动员几百个滑泥机几日建成一间医院。你们问一下美国、日本、欧洲哪个能够这样做？同样是金砖国家的印度、巴西来到看看，老百姓只有烧香拜佛、自生自灭了。 唯有我们的大中国上下齐心，众志成城，科学施策，能够抵御一切艰险苦难。我深信不再过几耐回头一看，这个又将是一场多么精彩的胜利。加油武汉，加油我的国，我们要令到全世界看到中国人守得住繁华，而能够耐得寂寞，可以令到各个景区人山人海，亦都能够让条条大路空空荡荡。批评者指出，这则贴文宣扬的是一种惨无人道的残暴价值观，但也有批评者认为这则贴文似乎是以文学反讽的手法，亦即所谓高级黑的手法，来到谴责中共政权独裁专制，将愚弄祸害人民，肆意玩弄人民，当作是自己的成就和功绩。
中国国内很多的观察家指出，自从习近平上台以来，中共宣传部门频繁推出高调歌颂中共政权，但又好像是谴责中共暴政的宣传，令人难以判断主事者究竟是北海救弱的独裁专制的铁杆粉丝，还是勇于冒险曲线救国和为民众发声的勇士豪杰。同时，中共最高当局亦都明显地意识到这个问题，并一度公开宣示不能够容忍所谓的低级红和高级黑。目前外界还不清楚上述的就问那一个国家有这种的执行力的帖子是否会或者已经被中共当局判定为低级红或高级黑。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金哲在华盛顿的报道。
俄罗斯继续加强检查中国游客，并采取其他措施应对新型冠状病毒传播。当地很多评论都认为，在中国极力扩充军备、打造强国盛世之际，中国应该拿出更多资源关注民众健康。中共最初处理武汉肺炎的手法，更加令人联想到推动苏共跨台的切尔诺贝尔核事故。下面请听美国之音队的记者白华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俄罗斯旅游业者协会宣布，从1月28号起，俄罗斯开始不接待团组中国游客。当地旅游界认为，到俄罗斯的中国游客能够占俄罗斯旅游市场大约 18% 的份额。武汉肺炎疫情持续扩大，无疑将严重打击俄罗斯旅游市场。很多的餐馆、酒店，特别是莫斯科以及是圣彼得堡两地的博物馆，以及是高档商店的收入，今年都将会大幅地减少。俄罗斯健康卫生部门说，现时已经开始对每一位来自中国的入境旅客实施检查。滨海边疆区首府弗拉迪沃斯托克，亦即是海参崴，原计划在今年输入500名的中国人参加当地两处酒店大楼施工。但是主管远东事务的副总理特鲁特列夫星期三表示，在武汉肺炎疫情没有稳定之前，暂时不会批准配额让这些中国工人入境。俄罗斯移民部门负责人卡扎科娃说，可能会要求对入境俄罗斯的外国人实施医疗检查，并且要求提供相应医疗证明文件。多家的俄罗斯大型旅行社已经开始从海南撤走俄罗斯游客。俄罗斯外交机构正在和中国商讨从湖北撤走170多名俄罗斯侨民的可能，多数人都是留学生。俄罗斯总理米舒斯金在27号专门召开内阁会议，讨论应对新型冠状病毒的传播，同时决定组建相应的行动指挥部，成员包括副总理以及是卫生健康、安全、交通、外交以及民航等部门的负责人。总统普京在1月29号亦都会面了相关部门的负责人，讨论应对的措施。中国游客较多，以及是与中国接壤的很多俄罗斯地区亦都纷纷成立应对新型冠状病毒的行动指挥部。莫斯科市长下令药店以及医院准备更多的设备和物资，让专门医疗小组随时待命，并且加强检查游客集中的酒店等设施。在法国和德国发现感染病例之后，俄罗斯主要航空公司 乌拉尔航空公司在1月29号宣布取消乌拉尔地区几个主要城市和巴黎、慕尼克等欧洲一些大城市之间的直飞航班。莫斯科一家专门针对中国东正教信徒的教堂决定，从28号起每星期祈祷一次，为武汉疫情肆虐下的民众保佑平安。俄罗斯达旦斯坦共和国首府黑山机场新闻处说，一架29号飞往三亚的空中巴士客机向中国运去了5吨医疗口罩等援助物资。俄罗斯卫生健康领域的官员说，目前正在和中国在相关领域密切合作。俄罗斯驻广州总领事馆在1月29号发表的一份声明当中表示，两国已经开始合作研究针对新型冠状病毒的疫苗，中国已经将系病毒的基因排列图转交给俄罗斯方面，这个可以让俄罗斯完善测试手段，检测病毒的时间会大大缩短。俄罗斯目前还未发现任何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病例，但是很多俄罗斯民众已经减少在阿里巴巴等电商平台上采购中国商品。俄罗斯有关部门同时亦都加强了来自中国货物，特别是食品的检查。武汉等地封城之后，当地的医院医生情绪崩溃，病人排长队等候治疗，医院当中的混乱无语以及是交集感染，以及是民众的无助和官员的无能，相关的视频、照片以及很多的评论在俄罗斯社交媒体上都被广泛传播。当地很多的评论认为，武汉肺炎亦都暴露了没有独立新闻媒体以及中国中央集权机制，以及是中国公共卫生以及健康领域的严重缺陷。商务咨询网说，这个是非常之好地显示中国管理体制的问题。著名媒体人和历史学家穆列钦表示，和17年前发生的沙士病毒时候相比，中国现时更加强大，亦都是更加富裕，但是中国却是将大量的资源都用在扩充军备、打造远洋海军等领域。中国真的是应该投入更多的资源改善自己的公共卫生以及健康体系。对比武汉肺炎，另一名著名媒体人纳波里斯基在他所主持的电台节目当中表示，他能够感受到那种恐慌和无助的情绪，因为他记得切尔诺贝利核事故发生的时候的情况，他震撼见到大众是当时不知所措，亦都不知道应该怎样逃去哪一个的地方来避难。1986年4月26号，位于乌克兰的切尔诺贝利核电站发生爆炸，造成严重的放射性污染，但是中共当局极力掩藏真相，直到36小时之后才发布简短事故报道，根本不是提对民众健康的威胁。当时五一节临近，为了营造盛世场景，苏共当局不顾民众生命安全，甚至是组织污染严重的附近地区，以及是基辅和明斯克等地区居民上街游行庆祝。后来北欧等国监测到来自切尔诺贝利的放射性污染之后，苏共当局才被迫逐步公开真相，但是丧失了最初的宝贵时间。苏联宣传机器当时还攻击西方媒体诋毁以及抹黑苏联。切尔诺贝利核事故被认为是间接推动了后来苏共跨台以及苏联解体，以及是乌克兰全民公决支持独立。时事评论人士尼科里斯基说，看一下近一个星期前中国官媒的主要新闻，当时对武汉肺炎提及不多，如此危机的时刻，报道还围绕住习近平的活动和讲话，传统的电视春晚上面同样是一片歌舞升平，中共的处理手法和当年苏共处理切尔诺贝利非常相似。
люди просто вышли на улицу, пели песни,
尼科里斯基表示，切尔诺贝利核事故附近污染地区的民众唱着歌，呼喊口号参加五一节的游行。大众不知道自己的健康是受到威胁，因为当局对他们什么都没有讲过。后来他们被突然撤离，这个简直是一个灾难，但亦都是切尔诺贝利之后苏共完全丧失了权威，形象扫地，共产党机制一步一步地走向垮台。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华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听众朋友，我们美国之音第一个钟头节目已经结束了，我们会很快为你播送第二个钟头节目，请大家不要离开收音机，我是节目主持人张富杰。
美国之音现在继续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第二个钟头的粤语节目。